概哈，我现在记得也不是记得那么清，大概是叫性心理学，好，就是那个金赛博士，昨天我们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提到，有人叫他做性学大师哈，他是一个美国的，但是已经死了。那他里面呢就讲到很多这种性的变态，当然其中里面也有两三页是有关这个同性恋。那我看了以后就说啊，好宝贵的资料哦。因为从前讲到同性恋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是不是？但是呢，从那里面就是有多少我就用多少，因为我也就知道那么多，那就回了这个男生的信哈。那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呢，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回信了，所以从此呢就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开始哈。然后以后呢，到了美国，在教会里面也有接触到一点这样子的。有人对这个产生 Q， 昨天我们讲到 LGBTQ， 就是在那个怀疑我是不是，因为有别人在说他你是娘娘腔呀，又说他是啊、这个 gay 呀、啊、什么的。他说那我就到 gay bar 去看一看啊。他到了 gay bar 以后呢，他说啊我不属于那里，所以他是 clarify 的，他说他没有啊。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听到哪一位弟兄还是姊妹也有跟我来会后跟我谈。他说他们有一个朋友也就是这样子，就是去了 gay bar 以后呢，就陷在那里面，啊，以后就变成了一个 gay。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啊，现在在社会上面是太多了哈、啊。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就开放，大家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哈、啊。那我今天呢是要讲到如何培育儿女的性别自信哈、啊。最主要呢，这里是有一个一本书叫做 Raising Gender Confident Kids， 好，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预防的。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这么多，你如果只是像我们昨天讲到这种 unwanted same sex attraction 哈 SSA， 你是不想要的，但是就觉得你面对同性有那个性吸引力的，那这个呢，他如果没有进到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没有真正的去有那个 lifestyle 的话呢，他要出来还比较容易。我所谓出来就是说他能够离开这个同性恋的吸引还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在同性恋的 lifestyle 里面比较久的是比较困难，不是说不行啊。就像我们昨天讲到那个做电影明星，他是牧师的儿子，对不对啊 ？David Kyle Foster， 他已经陷得那么深了，啊，这个甚至去做街头的男妓了，那圣灵的大能还是可以将他挽回过来，啊，所以是大有可为的。那我这个呢，就先啊读一篇，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哈，啊。这本书叫做《破碎形象》啊，它是一个。啊，美国的姊妹呢叫做 Liam Payne， 他写的。那么他是一个深度的祷告者，啊，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人的力量，真的是靠圣灵的大能，靠神的作为。所以呢，这边还很多位置哈，请
进。
那这里面呢，它有几个短篇的故事啊，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叫做 Lisa 哈 ，Lisa 的故事。那我稍微读一下哈，你们就可以听一听，这个是跟她的童年有关的哈。那你们来的刚好啊，也坐在很好的位置。那这个丽莎呢，她这个标题就是说丽莎的故事压抑了的记忆啊。她说这个丽莎呢是一个22岁高挑的可爱金发女郎，她正在医学院念书。好，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这些人很多是在学术上面或者在艺术文创上面都很有作为的一些人。那么她呢就啊去参加这个啊 ，Liam Payne， 她是一个女的啊，这个牧者。那么她的一个客户，她说呢，她一生都经历精神和感情的痛楚，并且至少2度曾经因为自杀不遂而陷入绝望的深渊。所以同性恋者哈，他们虽然自称叫做 gay 是什么意思 ？Happy 嘛，就是快乐，对不对？哈、啊，但是其实他们很不快乐。嗯，啊，很多的人他假象是快乐， 但是到后来它里面会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中。那这个 Lisa 呢，他在那个聚会里面神没有显明他里面的情形，后来呢就有一个他的一个陪伴的一个老太太把他带到这个牧师公馆来找这个Lian姊妹呢做单独的服事。他说昨天晚上聚会完以后呢，我做了一个常做的梦，梦能够解读一些里面一些很深的故事。他说呢，我垂手低头看到我的手背皮肤和毛孔像渔网一样那么我在皮肤之下呢，看见我在这个梦中常见的东西是一堆黑色的癌块 cancer 就是看到一堆那个 cancer 那个 cells。 那这个梦呢，就是讲到他的内心对他自我的看法，他的 inner self。 那所以呢，这个 inner self 呢里面的一些黑暗记忆还好没有在那个聚会当中浮现要不然会很恐怖那所以呢，这个Lian姊妹就为他祷告，那他就觉得他需要特别小心的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并且跟圣灵合作所以呢，这是我自己最愿意做的一块，就是去用圣灵的大能来为人做这种深度记忆得到医治的祷告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他到达以后不久呢，我就对他增多了认识，包括他童年的时候一段同性恋的经历他童年并不快乐，而且很孤单，他有双亲，但是跟他们非常的疏离，母亲呢面对丽莎这个感情的障碍表现得对他越来越嫉妒，也越来越挟制他。那同时呢，他的母亲也变得越来越神经过敏，让他很尴尬那他小的时候呢，他父亲间或会带给他一两件玩具，但是呢跟他的关系非常的疏远又不可捉摸这个 Lisa 呢从小就知道母亲不能够容忍父亲用别的态度来对待他，即便如此呢，他也不渴望跟父母接近所以他在小学毕业以后的暑假，他就堕入到一个同性恋老师的手里。同性恋者他自己很会观察谁有这方面的倾向所以他很容易去像钓鱼一样把他钓起来那然后呢，这个 Lisa 在初中的年日就因着这个同性恋的关系受到很多的辖制跟折磨，他知道这种行为是错的，但是呢他又不能够摆脱，所以精神和感情都开始崩溃。后来他就报告学校他跟这个老师之间的这种不伦的关系，那当然学校呢就我想一定开除了那个老师，并且他就被安排见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在十年级之前他已经见过两位的精神科医师。那同性恋的关系呢虽然终结，但他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呢他就开始吃镇静剂还有呢吸烟。那时候呢人人都知道他的往事，他去告老师嘛，所以别人很多就排斥他，你知道青少年非常的残酷的那就是大家对他的那种狠毒的批评不绝于耳。还有呢就是他有情绪问题的母亲千方百计想纠正女儿生命里遭遇的可怕经历。这里我又要告诉大家正好念到这里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有亲人或者朋友或者你们的认识的人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我看过有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子怎么会去同性恋呢，他是不是因为从来都没有跟女人交往过，我来把他叫一个妓女到他的房间去给他这个医治。 No way， 这是里面 deep down 的问题，不是说外面一个性行为就怎么样能够改变他你不要用很这个粗糙的方式想要去纠正他，或者这会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你就去听他，去聆听，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你带着一个很深的一个同情不是可怜他， 就是很愿意理解他，那这个态度的陪伴就已经够了。你不会想什么就不要讲，免得说错了很可怕。好，那所以呢，这个 Lisa 呢，她自己对药物的情况呢，就她的妈妈呢又禁止她跟其他的女孩子交往，她其实根本也没这个机会，然后又经常逼她去跟男孩子约会。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伤人的事情。好，他里面根本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想要跟男生交往，你要勉强他去，很痛苦的。那反之亦然，好，一个男的同性恋，你要叫他去跟女孩子交往，他们有人这样的形容，他说：“你叫我去跟异性交往，就好像叫我去跟一匹马谈恋爱一样。”对，他的感觉是这样，这是他很真实的感觉。好，所以我们不要做错事，你至少你不晓得怎么做，你至少 do something no harm， 好，不要增加他的伤痛。所以呢，这个 Lisa 呢，就对药物的依赖就越来越变本加厉了。那这个就是要更多的逃避， hate drug 就是一种的逃避。那后来呢，他就到了医学院以后呢，他自己因为受不了他自己的那种 depression， 好，那就服用这个 overdose， 啊，服用药物过度，后来差点就送掉性命。所以他自杀不遂以后呢，他自己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帮助，因为他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Anyway， 我们就回到他来到这个Leon 姊妹的这个牧师的寓所。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被他做服侍，他为他抹油，然后叫他再回到治疗他的记忆啊，这种是一个 memory 的一个 restoration。所以呢，他就要他从母亲开始怀孕他的那一刻开始哈，为这个来祷告，那为着他在母腹中这个逐渐的长大来祷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哈，我有见过，这也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内在医治哈，这个叫做回到母腹，就是圣经应该是139篇吧，它里面就讲到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你都看见，我们的神知道的，当我们还在母腹中已经是一个生命，已经有灵魂，所以就已经会感受到伤害，会感受到母亲给我们的是不是一个平安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胎教，对不对？华人讲胎教也是有道理的。好，那这个记忆治疗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Leon 姊妹她就发现不对劲，因为这个Lisa 她对生命的前五年是完全空白的，完全没有记忆的。好，所以她知道那五年一定有 something happened。好，我就长话短说，最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在医治里面，他看到一个 picture， 他看到他的母亲好像在一个舞台上面，一个很微弱的灯光，他的母亲在哭泣。那Leon姊妹就鼓励他说，他为什么哭泣呢？你再去看，原先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慢慢看到这个一点点的时候，好像一个 clue，最后呢就引发出来，看到他的父亲在侵犯他。好，这个父亲对着才3岁的小女孩叫她口交，那这个小女孩不知道什么事情，可是正在做的时候呢，妈妈从外面闯进来，她应该要骂的是谁？应该要骂的是爸爸，对不对？做这种禽兽的事情，但是呢，妈妈在那种情绪很崩溃的里面呢，他就把女儿举起来就丢向墙壁，你想想这是一个多大的伤害。他没有做错事情，他不懂，但是呢被妈妈这样的处罚，那他看他就坐在墙角那边，然后妈妈就开始用恶毒的话来骂他。好，难怪在他的里面呢，这个就变成他的一个噩梦，他没有记忆，刻意的这个 memory 就被 block 住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 root， 就是它的一个根源。难怪他会看到这个皮肤底下那么多黑色的 cancer， 好像一个癌块。那个东西是他觉得非常的肮脏，非常的污秽，非常的罪恶感。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救自己。那后来呢，他的 啊，母亲对他的情感就疏离。啊，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啊孩子生下来啊，零岁到两岁到三岁，最要紧的是跟妈妈有一个什么连接嘛，一个 attachment。那他跟妈妈之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个 attachment 就断掉了。然后妈妈对他非常的嫉妒，所以爸爸对他好一点，妈妈就会很抓狂。好，那妈妈对他的态度呢，又让他跟妈妈没有办法接近。然后跟爸爸呢，哦，我还忘了讲一个情节，就是正在那个当下，哈，就是他的妈妈抓狂把他举起来丢到那个墙壁的时候呢。那么他听到他的爸爸嬉皮笑脸的说一句话，说：“哎呀，不要紧张了，他永远不会记得这个事。”你知道，那个就像一个咒诅一样 ，curse。所以难怪他的那个 memory 就被 block， 他真的记不得这个事情。书就是在那一次的内在医治里面，才 bring up 这个 memory， 才重新让他好像看到了，原来我生命中是有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同性恋的一个 root。 好，那 anyway 这个 Lisa 的故事就在这个啊牧师哈利尔牧师他的这种引导之下被浮出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在 conscious 的这个啊 surface， 就像那个啊冰山一样，对不对？你浮在上面的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的部分是在Under the surface， 对不对？那个叫做 subconscious， 潜意识。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力远远大过我们意识上面对我们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是受到这个潜意识的很多的控告，很多的罪恶感。她的妈妈那么痛苦，那么生气，她知道她做错事了。其实他是很无辜的，对不对？而爸爸呢，又用这种嬉皮笑脸，所以他也不能接近爸爸，也不能接近妈妈。他在情感上变成一个 orphan， 变成一个孤儿。啊，可是他又很渴慕有这种女性的爱，所以后来就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被一个同性恋的女老师就勾引去了。啊，那所以我就再回来，我们要去 condemn 这样的人。之前我们要来想一想，这些人很多，我不是说所有吧，好，很多人他们自己是受害者，他们是 victim。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 condemn 的一个态度去对他的时候呢，主喜不喜悦我们这样的去对他们，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去思考主的心肠是怎么样。我常常想到主的心那么大，他会看到那个行淫的时候被哪个妇人，对，他们没有去捉那个男的，就把这个女的捉来，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主耶稣说的话是多么的 powerful， 主耶稣是多么的了解人性的那种软弱。好，但是呢，主也告诉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好，他有把真理说出来，但是另外呢，他有医治好给他，是不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定罪的一个指责、一个压制底下，这个人很难得救。你是被定罪的，你还要这个救恩干什么？你们基督徒都来说我是这个最大的恶人，我是最大的罪人，那我还要你们的主干什么呀？我要的就是被他打，就是被他压，然后罪犯被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吗？好，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的是福音，说耶稣对你是有救恩的。所以这个 Lisa 就是从那一次以后，她里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医治，因为知道耶稣爱她，耶稣接纳她。好，虽然父母用这种不正常的态度对她，但是耶稣没有丢弃她。所以在那一次的里面，她里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跟恢复。因为一生里面就是自杀不断。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恢复一下这个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关预防的哈。这里呢就是啊，我做的问卷调查里面呢啊，有一项是对教会人士啊，那有一项是针对同性恋者，还有一项是针对同性恋的家属。 那么其中有一题是说，教会是不是需要教导青少年或者孩童有关拥抱上帝所赋予的性别？那么很多的家庭，绝大多数都十分需要。为什么呢？我猜他们因为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机会教给他们这种适度的这种性教育，或者说你要尊重上帝给你的性别，你要喜欢，你是个男孩就喜欢做一个男孩，好，你是女孩就喜欢，那没有给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教会一定要教导，好，所以你们就来就是非常的好。好好啊，下一个，所以不但教会，而且 parents 是最重要的啊。那很多的同性恋者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担心，如果你正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啊。就像我今天跟一个姊妹提到，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因为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了爸爸，但是呢，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男性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男性的长者，啊，可以作为像的啊大哥哥或者是爸爸或者叔叔的那样的一个代替的角色，啊，所以教会里面也要看到这样的需要，啊，那我讲到这个啊家庭计划协会，啊 ，Planned Parenthood， 这个是美国教育当局的官方网站。它里面就有讲到说，九到十二岁的孩子要了解哦，男性女性的界定啊，不单纯是有染色体。昨天我们说过，男生是 XX， 对不对？女生是 XY。那还有呢，啊，生殖器官不一定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认同性别身份的内在倾向。那么这个倾向呢，可能跟人们在镜子当中看见的自己不一样。OK， 好 ，By the way， 我就讲两个 term 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填一些的 form 哈，啊，好比说学校开学或者你啊要搬家要什么的，好，啊，填一个住宿的申请啊，里面通常都有写你的姓名是什么，你的 sex 是什么，对不对？你是 female 还是 male？OK，okay， 现在呢，他们现在通常不太用 sex。因为 sex 呢是讲到你的出生的性别，啊，男生女生，他现在用一个叫做 gender， 啊 ，gender 就是说你自己怎么看你，啊，有些人就说哦，我看起来像个女生，可是我里面是有一个男性被 trap 在里面，我实在是一个男性，所以你们说我是女性，可是我觉得我是男性，所以我就填我的 gender 是男的，他可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非常的 confused 的哈。下面，那这个美国性知识跟性教育委员会也是美国教育当局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啊委员会哦，他就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昨天说到 LGBTQ， 对不对？有些人他觉得我 confused 啊 ，maybe 我是 gay 啊，好，我有问题。所以他说唯一可以知道的呢就是实际去体验，你去试试看嘛，跟同性的人在一起去跟他做一些这样的睡觉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审慎反省这个经验的结果，哦，你觉得哇好美妙啊，那你就是同性恋，这真的很可怕啊，鼓励啊孩童学生去做这方面的实验。所以呢，我们要啊，家长跟教会要起来，好，不要任凭由这个学校啊或者教育当局去做这些的错误的教导。好，下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心性发展，好，有哪些阶段？心性发展，我们看它的英文是 psychosexual 啊 development， 所以我们知道 psychology 是讲到人的心理发展。那这里是特别讲的是 psychosexual， 好，那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生理性别，我们看到就是他的 sexual identity， 这是跟他的 biology 有关，生下来 XY 啊还是 XX， 他的器官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那到了两到四岁呢，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心理性别，就是他的 gender。好，刚才我们提到 gender 是自己感觉我是男性还是女性，那啊， 到了十到十四岁，差不多 preteen 跟 teen 的那个阶段，开始就会有 sexual 的 orientation， 因为那时候性的啊、这个发展开始在起来，就那时候会觉得，哎，我怎么会也喜欢女生呢？我并不喜欢男生，我喜欢女生。好，这是他的 sexual 的 orientation， 好，所以大概有这样三个阶段。那我们就稍微啊把它分别一下哈。生理性别呢，大概就是两岁以前，刚才我们说的 XY 或者 XX， 好，下一张，下一张。然后呢，啊，下面就是心理性别 gender， 好，开始发育的时候。那两到四岁是一个萌芽期，啊，因为一直差不多要到十岁。那这个零到四岁呢，差不多就是啊同性父母的一个 attachment， 啊同性父母就是男孩会 attach to father， 女孩会 attach to mother， 啊女孩子这样的妈妈。那通常婴孩出生最主要的照顾者是母亲，如果那个时候跟母亲分离，就会产生焦虑。那么有时候母亲再度怀孕啊，或者需要有 bed rest， 啊，卧床休息，或者产后忧郁症，或者对这个孩子的性别不符他的期望。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有什么？重男轻女，啊，可是也有人是重女轻男的，啊，也有这样子的哈。Anyway， 他就是对自己生出来孩子不满意。哎呀，你要是是男孩子就好了。哎呀，妈妈真是不想再生男孩了，真是想要一个女孩等等哈，这些东西都会在孩子的里面产生一个像烙印一样。那或者将幼儿托付给保姆或者隔代教养，就让他跟父母没有亲密的连结。好，下一张。那这种现象呢，对男孩子的影响特别大。好，因为呢，儿童照顾者多为女性，使男孩比较难建立跟男性的关系。我们教会有一个幼儿园，哈，这个，唉，真是很可惜。我看到十多个、二十个老师，还有 helper 里面，只有一个是男性的。好，那么从这个 preschool 到 kindergarten， 全部都是女老师。好，我今天还听到哪一个妈妈跟我讲啊，不知道在不在这里，她说她的孩子因为爸爸过世了，就是她孩子一直都是女老师，她很希望有男老师，可是一直要到五年级才会有两个男老师，其他一到四年级全部都是女老师。她就觉得她儿子自己都跟她说，妈妈，我 I cannot wait，我想要赶快到五年级，这样子我就会有男老师，因为他心里面有渴望跟一个男性建立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James Dobson， 他就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心理学家，他讲的话真好，一起来念哈、哦：母亲养大男孩，父亲养大男人。这什么意思呢？就说男孩子妈妈可以养。好，你给他吃，给他睡，给他安全，让他去读书，对不对？好，这是被照顾的。可是呢，他需要发展他的那个啊 manhood 那种男子的气概 ，masculine 那种阳刚的气息，他需要有男人啊，他需要有一个男性的角色，所以这个是需要有父亲。那有时候说父亲过世了或者离婚了，那怎么办？那就是尽量教会来帮助，啊，教会的，所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需要有男士弟兄们也去，好，为着下一代能够看到一个男性，他们会很喜欢的，很重要，好吧？好，下一张，这是他们的萌芽期，好，那这个阶段呢，子女跟同性父母建立情感依附的关系，是性别认同的基础，好。我再说这是很重要，但是呢真的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对不对？好，那通常呢男孩子需要经历一个性别认同的转移，因为一开始都是跟妈妈亲近，对不对？但是慢慢他要转为认同谁了？父亲了，爸爸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那么妈妈要在爱里面逐渐的放手，
有些妈妈放不了手，哎呀，爸爸你真是笨拙呀，哎呀，你连个喂这个喂孩子吃饭都不会，给他穿衣服都没，你走一边，好，都我来，都我来，好，你不放手，爸爸就没有机会来介入，他可能想着，哦，那就正好，他全部都你做好了，这样好，可是对孩子好不好？不好，不好，好，所以妈妈要适时的放手，可是爸爸呢，也不能就懒散惯了，好，要赶快的来接手，哦，现在是我。啊，带他去散步啊，带他去踢球啊，或什么的。好，我今天这边讲完了以后，我就要赶去坐飞机到 Seattle 啊。我的大儿子结婚，有两个孙，那么我的小孙子明天过2岁生日啊。那上次我见他是差不多 July 4th 啊，7月4号那时候，我因为赶着要去短宣，所以跟他们也只有2个小时在公园吃个野餐。可是我就看到一幕好感动啊！那我的媳妇儿非常的好，我常常说她是我的 daughter in love， 因为我没有女儿，我有3个儿子，所以她是我的爱中的女儿。那原来她就把这个，因为我们都坐在地上吃嘛，哈，有一个毯子，那她就把她的小孩放在，就是说她坐在地上，然后她的腿就箍着他，然后喂他吃东西，就忽然这小孩就从妈妈的那个怀里就挣脱出来，哎，我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好，我就在 follow 他，结果呢，他就跑到他爸爸那里去，好，他爸爸呢也坐在那里吃东西，然后呢，他就把他爸爸的腿搬开，就坐在爸爸的腿中间，然后呢就没有做其他的，我儿子也没有做什么，可是他就坐在他那里，就继续爸爸就喂他吃东西，他就很舒服。他就哎，我看到这一幕万分的感动，就是男孩子他在说不上来的这种情感，不是说妈妈不好，而是他看到爸爸他就有一个渴望想要去亲近爸爸，好，那爸爸就是这样的把他这样箍起来，他就感觉到那种父性的保护，好，那种阳刚的是不一样，爸爸的肌肉也是比较硬，对不对，好，跟妈妈不一样，那很好，我的媳妇儿也没有吃醋，好，那我的儿子也很安心的让他过来，就是一幕很好的写照。好，所以呢，妈妈养大男孩，爸爸养大男人，好，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我们下一章。好，这个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讲了哈。就是这个叫做 Sarah Ellis 面，说她是一个华裔的女孩，那么但是呢，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Exodus。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好，就是说他，你看这里面好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看到什么问题？所以说他是男孩，啊，还有呢？他的妈妈曾经流产男婴。然后呢又祈求一个男孩，所以你想他的性别被期待是什么？男孩，所以这是一个很大我们华人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啊，就是重男轻女，我帮助很多人做内在医治，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有人到了50多60多岁，他们在内在医治做到深度的时候，想到那种从小被爸爸妈妈因着他是女孩轻看的时候，痛哭到不行啊，那种痛啊经过几十年都不会减轻的，好，所以你可以想到他自己也是经历爸爸妈妈期待他是男孩，好，下面一张，好，你再看这里有什么问题，交给别人，对不对？跟妈妈的一个 attachment 硬生生的被拆开，好，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大人知道吗？大人知道我没有办法顾两个孩子啊，为了他们两个好，所以我们就给一个出去，让我的妈妈让我的妹妹来照顾他，可对小孩来讲最亲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好，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好像被切断，硬生生被切断一样，那所以呢，这个在 attachment 上面就是有了一个失落，好，下一张，好，
就长大以后他就去找一个像母亲的人，他又被性虐待。啊，昨天我们是说到这个性侵、性骚扰，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族群里面比例特别的高。那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么多，所以他到 teenage 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面专门去追全校最漂亮的女生，去追校花。啊，他自己就装扮成一个男生的样子。那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情形哈。这都是他两到四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在性的那种萌芽期所产生。好，再看看这边，这又是什么问题？
他有
女人是生下来被人家是一个牺牲者，
对，
所以要去心疼。
对，在他里面就感觉到说女人不好，我不要做女性，我要做男性。好，这是一个内在誓言，同时这里还有一个 demonize 的因素在里面。好，好，下一张。那 Sarah 呢，这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分析。好，所以她一直到19岁以前她都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昨天我们有讲到后来19岁之后她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一个基督徒同学带他到他们 San Diego 的教会，请那个牧师帮他做一个赶鬼的祷告。好，他在那里面就拳打脚踢啊，那个里面的那个 demon 都彰显出来。后来那个牧师不放弃，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把他里面的那些邪灵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呢，他去上厕所发现什么？哎呦，这个镜子里的是哪一个女生啊？结果是他第一次才认出自己是一个女性的样子。所以我们说同性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还不是 sexual 的问题，不是性欲的问题，而是 identity 的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是你的自我形象的问题。这里面是一个危机，因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所以他买衣服也是穿男性的，所以他转变过来以后很好玩。他说：“哇，神已经医治他，他是一个女生，可是他没有女生的衣服啊，他不会买耶，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买女生要穿的内衣，不会买女生要穿的裙子，一辈子都没穿过，所以还要靠很多好的基督徒同学再带他去买东西。”他最怕的就是教会里面人问他说：“哎，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啊？” Not yet， 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虽然里面的医治，可是他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到男女这个交往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也不要犯这个错误哈。我们把人带到一个地步，让他慢慢的，这个是一个 long way， 一个很长的 journey 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case study 哈。那接下来呢，就是五到十岁就是稳固了啊，心理性别，这是一个 gender identity， 它继续在成长。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建立同性的友谊，也要学习强化自己性别的身份和角色。有一次我去探访我们教会一个年长的姊妹，那么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养大孩子，她就跟她的儿子媳妇儿跟一个孙女一起住，那孙女呢大概六七岁，然后我就看到怎么桌上摆的玩具都是那种枪啊、炮啊、士兵啊这种东西。我说：“哎，你的孙女怎么在玩这种东西？”她说：“我的孙女从来不穿裙子，不穿粉红色系的东西嘛。”哦，她说：“因为我儿子很喜欢这些玩具。”所以我儿子呢给他买的玩具都是这一方面的。哇，我就想说我真的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说姊妹啊，我要跟你讲哦，你要稍微留心一点哈，要 balance 一下。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能玩这些，可是如果她完全都没有女孩子的东西，那将来她的性别上面的认同他可能会有一点差错，我不敢讲得太严重，吓死他们哈。但是一定要提醒他，你要留心，好，因为有时候就是父母不精心的里面这样子去引导孩子，孩子也觉得哎，哦，爸爸喜欢，我也迎合他，所以慢慢慢慢，他就对自己女孩的这件事情，他好像就 忘了或者压抑了，他就去做像男孩子一样。好，那同样的，有一些家里面好想要有一个女孩子啊，所以就把男孩子去绑个辫子，有没有，梳个辫子，然后又给他穿着那个粉红色的裙子啊什么的。哎呀，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教导，错误的示范。好，因为这时候已经是稳固期，好，所以男生就教他做一些运动的啦等等。那这个昨天我也讲过了，这个男后同哈，他所谓后同就是说他已经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出来，好，在美国这叫 X gay，X 就是前嘛，好，叫做前同性恋。但是在香港呢，他们有一个叫做新造的人，他们是一个同性恋的辅导机构，那里的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跟我谈了很久，我非常受感动。他说我们这里不叫做 X gay。我们叫做 post gay， 叫做后同。好，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出来以后，他们还需要很多的陪伴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会穿女生的衣服嘛，他不会画口红啊，他连内衣都不会穿，所以他需要有人陪伴他。而且慢慢，他可能开始几年以后就哎。我 ready 了，我可以来交一个异性朋友，可是会吓死了，因为这跟他一生他感觉到的自己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还需要帮忙啊，所以他们叫做后同。那这个男生呢，他就是讲到从小被贴标签，好、哦、被人家啊用 verbal 啊 bully， 对不对？好，就是男生。所以后来呢，他到了初中以后，他就发现他喜欢的是男生，不是女生。这就是他在这个萌芽期的时候开始发现。所以很多的同性恋者，有些是从很小，说我很小我就觉得我不是这种生理性别的，但是更多的人是在差不多十二三岁、十一岁、十三岁这样子，他们开始在这个萌芽的阶段。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下面，好，到十五到二十岁以后呢，另外这个是女后同哈，这是也是一个我去访问的。那么她自己呢，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她身体就已经发育了，然后就被男老师猥亵，所以她说不止一个，有两个。哎呀，这种人真是太可恶了。那个老师还会连续的猥亵他，他跟自己的爸爸关系很好，可是 for some reason 孩子们都不敢讲，你知道他们觉得很羞耻，很大的 shame， 又很大的 guilt 罪恶感，就是说一定是我不好，老师是一个权威，他怎么会做错事呢？一定是我不好，我让他有这种的这个不当的行为。所以呢，他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谈，可是呢，他就恨自己的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好，所以他就特别要压抑他这种女性的特质。到了他进到国中，他对男生没有兴趣，就开始就跟女生越来越靠近。这个是他后来真的进到那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之前，这是他前面遭遇的。好，那这个我昨天也提到这个 sexual 的这个 fluidity 流动的，对不对？好，你们看一下，我昨天有讲到这个。所以你说后天的影响有没有？有的，好，他看这些影集以后呢，他说我要再变成一个完全的异性恋太困难了，因为那个影集里面就描述这种女的跟女的在一起多么的浪漫，多么的美妙，他们也去 adopt 小孩，那成立他们的家庭，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再去单单的跟男生在一起了，所以呢，他后来就也去跟女生。然后又跟男生好，但是呢，这种说法就是说，有时候会跟女生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跟男生，这就叫做它是一个流动的啊，它不是完全的女同性恋或者男同性恋。好，下面， 所以呢，他自己就说不应该限制人一定要跟异性的，好，他觉得应该男女性都可以。所以你看，这社会上面有这么多这些说法，好，所以也有一位家长跟我说，哎呀，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大学，真的很担心哎，不知道他们在大学里面会受到别人的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是不是哈？那我们想这边有一些年轻人在这边，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哈。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他这个我昨天我稍微也提到，这是一位女的教授啊，他追踪100名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这个 Q 的啊。10年，那么发现他们呢他们从前没有觉得自己会受其他女性的吸引，但是他们性别认同的特征呢是会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好，就是现在也讲到流动的这样子。好，下一页。不但是流动的，而且是可以触发的，可以 trigger， 那他的这个就写了一本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先你根本就是一个异性恋者，好，但是呢，看了这些，我也有接触到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好比说妈妈带着孩子，女儿在这边念书，爸爸在国内工作，那女儿后来就常常去看日本的动漫，日本的动漫里面有很多讲这个同性恋的事情。结果呢，他就在网络上面就交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两个人就互相称老公老婆。好，这个妈妈发现，哎呀，妈妈急死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好，这个可能就是 trigger， 因为她看了很多这个漫画，然后里面渲染的很浪漫，就让她有这样子的想法。可这是讲到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证明？我认识一个，其实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很好的学区的一个高中的辅导，他呢是有一个 group therapy， 那这个 group therapy 呢都是10年级的女生，有12个。有一次他就问他们说，好，每个人都谈谈你的 sexuality， 你的这个性向是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11个人说他们是 pansexuality， 就是跟任何性别的人都可以有这个性的吸引力。那这个名词呢，最早提出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影星，叫做 Miley， 我一直都记得他的 last name 叫什么 ，Cyrus 是不是？有一个听说从前演童星长大的，很乖乖的哈，后来等到 teenager 以后就变得很叛逆。那到后来呢，他就说，哦，我的性向也不是女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我的就是 pansexuality， 我跟什么性向的人都可以。那有些人是说我跟动物都可以，非常的离经叛道。而他们这些影星就很有影响力，所以这些女孩子就说，哦，我也是这方面。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真是需要神的话，也真是需要神圣灵的大能。这个世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在这个性上面，这个离开的有多远。但是不一定是同性恋者在那边鼓唱，很多的时候是那些直人在那边鼓吹。好，下一张。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到要培育儿女性别自己。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啊，免得等一下忘了。那我们就是提醒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重男轻女，或者不要重女轻男。好，你是什么个性？上帝就像我生了2个儿子以后，后来我又怀了第3个，呀，又是男生。我妈妈就说，哎呀，你好可怜呐、我说妈妈，我不可怜，上帝给我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最好的，将来我就有3个女儿啦，对不对？将来结婚了以后他们就有媳妇儿了，那她就是我的女儿啦。我前面我养3个儿子，后面我再养3个女儿，对吧？好，感谢主，对，都是很好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就是 学习要接纳他的性别，好，来上一张，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对，这是刚才讲到这个，好，
上一张，
注意子女在不同阶段的心性发展，要肯定子女的性别身份。好，我们就讲到说，该交手出去的时候要交手出去。好，那么在这个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如果发现子女有一些性别错置的行为，不要强烈的批评。好，我先讲一个故事，免得我忘掉。好，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深刻，这是一个我不晓得是爸爸还是妈妈写的见证，他就说啊，从前你们谁记得我们有过第八号法案？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什么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说我在那时候还出来抗争啊，就是说哎呀，基督徒要起来投票。他后来没想到我的儿子就是一个同性恋，那儿子的那个男朋友呢叫做 Adam 住在外州，那外州呢的母亲就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这个事实，就跟他好说歹说的说你一定要脱离这个，一定就很难，好，你要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就很难，所以 Adam 就没有办法。但是 Adam 很爱他的妈妈，妈妈就跟他断绝关系。 Adam 很痛苦。 Adam 呢，他有一张床哈，他就放在这个他的那个男朋友哈在家里，他特别跟他的父母说，请你们好好帮我看着这个床，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床，啊，他不要，但是他不愿意丢掉，就请放在他们家的 garage。可是后来呢，就因为这些原因，我相信他的母亲不接受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Adam 就自杀死了。死了以后呢，那这边的这个儿子的父母就说，跟那个 Adam 的母亲打电话说，好不好？我们把 Adam 的尸体运回去，我们出钱，你们在那里帮他办这个后事。他妈妈说 No， 我不会接受他的尸体，因为他不肯改变。你知道这个妈妈就硬到这样。后来呢，这边的爸爸妈妈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帮他处理后事，请你过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好不好？妈妈说 No way。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孩子，因为在妈妈身上他那么爱的母亲，可是对他来讲，这个性的那种，我们学了这么多，你可以知道他这是从小到大一点一滴 develop 出来的。你不是说哦，我去怎么样，我做个双眼皮把他这样的外面弄一下，没这个事。你怎么样去把它，就说你要把它 adjust 回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耐心的陪伴，耐心的听他，了解他，让他有一天他是心甘乐意的离开那条路。但是呢，这个妈妈真的是把孩子逼到死路，而且到最后还是那么强硬。好，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就是如果看到儿女有一些性别错置，当然越孩子越小越容易矫正，好，早一点就带他去看一些的心理的咨询师，那么得到一些的帮助，然后让他比较有机会回转过来，但是一定都是要用比较 soft 的方式。好，好，那对，好，要常常的去肯定他们的身份，好，肯定他们的角色。那么孩子们如果去被受到霸凌，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霸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小儿子，他在念国中的时候哈，六年级，那么他就常常被一个男生欺负，啊，他回来跟我们讲，他说，哎呀，他说这个 Eric 常常欺负他，他很痛苦。那我听了，我当然就很生气嘛，我说好，妈妈帮你到学校去跟校长报告。啊，他怎么可以这样的对你？那我儿子就说啊，妈妈，让我去，
好，我来跟校长说，哦，说 even better， 好，他愿意自己 try， 妈妈为你祷告。结果呢，他就去跟校长，校长是一个女校长，我非常的感激他，他立刻就处理，他没有说哦，这个不干我的事，他立刻就打电话 intercom， 把那个 Eric 从他的班级叫出来，叫出来以后说，这边这个孩子说，你常常用这个 verbal 去 bully 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儿子跟我形容，他说妈妈，我真是没有想到，Eric 平常那么强，结果他就在校长面前就开始哭了。啊，他说哦，因为别人欺负我，所以我就欺负他。他是找那种，可以搞那些比较小、比较弱的人。就校长就说，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你要跟这个孩子道歉呐、啊。啊，然后呢 ，Eric 就当面就跟我儿子道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平了，好不好？做得好不好？太棒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不要息事宁人。好，当我们听到孩子有受到别人的不当的对待的时候，甚至网络霸凌的时候，我们要介入，好，要帮助他伸张一点公义。好，那不要逆来顺受，哦，你左脸被打的话，右脸也给他打一下，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这个要很高干的，好吧，伸张可以。我是看到怎么放小孩子，对不对？好，不要给他们太难的哈，我们要帮他出一口气嘛，对不对？好，只是寻求正义，对不对？好。还有让子女看到父母角色的互爱跟互重，这个我昨天有讲到，对不对？他最后会离开，就是哇，同性恋里面真是生张熟味的卖肉嘛，我昨天就是说嘛，他说那些人就是这样子，好像那些有钱的大爷就在这边看哪一个人的那个身材好，哪一个人长得年轻，哪一个人是小鲜肉，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尾声的关系。他反而看到自己的父母，虽然好像不是那种大什么那种啊罗密欧跟朱丽叶似的，但是至少他们很稳定啊，就给他带来了一个盼望，他就愿意回到这样子的关系里面试试看啊。好，还有呢，教导子女要避免别人不当的触摸啊，你们可以看到好多的人就是因为被性骚扰啊，那个是最近不是在天主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大的波动，宾州那里是不是？
是。
说一千多个孩子们，年轻人，但现在有些都老了啊，70年来累积了1000多个人被性骚扰、性侵。那些神父包括有300人那么多的集体的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得罪神，也让这些孩子一生，因为有人说啊，一个孩子他第一次性经验的对象，这是指男的，我常常说男同性恋跟女同性恋很不一样，男同性恋如果他第一个性侵他的是一个男的，他很可能将来性经验的对象都会找男的，就是会找到男同性恋。那女的呢，通常她是被男的性侵以后呢，她就恨男的，所以她就不想要再找男的，好，她里面就排斥他、拒绝他、恨他，所以他们会走向女同性恋。这个是单纯的说起来哈，有一点这样子的公式。下一张，
这是前一页。
好，所以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啊。男孩是母亲能够养大的，但是父亲能够养大什么？男人啊。我也在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啊，这是一个美国人，他跟他的爸爸去打猎，这个男孩子大概就是12、13岁这样子，然后呢，他爸爸一枪就打中了一只飞鸟。然后就掉下来，爸爸就说 OK， 好，假设他叫 Peter go get it， 然后呢 Peter 就跑去，一看到那个血肉模糊啊，没有看过嘛，所以他就哎呀就开始想要呕吐啊，然后又想要哭啊，所以他爸爸就说 You sissy， 你真是没不是个男孩子，太娘娘腔了。那他爸爸就当场就骂他，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的情绪，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惊吓的一个情感，可是他硬生生的要吞回去，因为爸爸觉得我不像个男孩子。那他里面怎么办呢？他要，其实人最重要的是里面，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跟他的爸爸就产生了一个 distance。其实那时候爸爸如果来安慰他一下，哦，孩子，我知道你第一次看这个很恶心哈，很残酷，那爸爸来收拾就好了。那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爸爸又给他很严厉的指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父母的角色很重要啊。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子女跟你报告说，哎呀，他怎么这样子摸我或什么，我也听过耶，很多的父母或者是老师就说啊，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最好要相信他，孩子通常不会说谎啊。好，这个呢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哈，你的后童，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好了。
好，
对，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对，他是在高小的时候呢，受到他父亲的非礼。他们住在香港，香港那个住的地方都是弹丸之地嘛，所以呢，他就报告母亲，但是他的母亲他说。可能也是怕他爸爸，因为爸爸会酗酒，爸爸不好好工作，就这样子游手好闲，妈妈很辛苦工作，所以呢，他跟妈妈讲了以后，妈妈没有即刻的处理，那结果爸爸呢就是继续的，然后呢，他妈妈有时候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外婆家又很远，他就很生气，他说应该出去的是爸爸，为什么是我呢？我又没做错事，我又要躲到外婆家。一天都不能做什么，那有时候他就不想去，不想去他就拼命躲啊躲，躲在衣柜里面，怕他的爸爸发现，可是常常又会被发现，所以他就很生气，又想要杀了他爸爸。那当然长大你就慢慢就喜欢同性啊，不过还好感谢主，后来呢就是有一个男生，一个爱主的弟兄就一直对他示好，然后呢也带他说，哦，最早是他的一个也是被一个朋友带到教会，然后教会里面的那个辅导非常有智慧，他说有一次就在谈这个饶恕的问题，那么就问他们说你们有谁不能饶恕，他们说我不能饶恕我爸爸，那这个辅导呢他说没有过去，他后来就把他私下叫来跟他谈，慢慢谈你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你爸爸，他就讲了一点，他不敢讲太多，但是就是这样子，那个整个辅导就帮助他处理这个饶恕的问题，最后他也去做了女传道，而且后来还带着他爸爸信主受洗，受洗的时候他妈妈没有参加，他就录像，他说但是那个牧师知道他这个爸爸怎么样得罪家人，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他爸爸特别在受洗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今天受洗啊，你要解决以往的罪，你有没有什么罪对不起家人或者对不起别人，你要现在说出来，那他的爸爸就说，哦，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他笼统的讲一句，那么刚好这个姊妹就摄像把他录下来了，他说即便他讲的这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我的心里面也觉得好过很多了，但是这个姊妹真的是很感谢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度量，让他去饶恕爸爸。好，这个就是想到说很多的这个同性恋者他们从前是遭遇到性骚扰，那么如果子女有说最好要相信啊。好，我下一张。好，常常要分享，是不是开心的不开心的，不要光去说，哎，你在学校里面谁欺负你了，那可能讲不出来，对不对？啊，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好，妈妈有什么开心的事，爸爸有什么开心的事，大家都聊成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氛围，哈，让他将来也能够讲出来。好，有霸凌的话要报告，哈，对。好，那么对于单亲的家庭，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尊敬，哈，就是。最不容易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心理学家叫 James Dobson，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 tough 最困难的 job
工作哈、啊、就是单亲，做单亲最困难。好、啊，爸爸还要身兼妈妈的责任，妈妈还要担负爸爸的责任，很不容易。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些父母都很重要了。那所以做父母的也是邀请教会，教会成为一个大家庭嘛、啊、哈。那常常能够补足这些在一个父亲或者母亲角色的缺憾上面。好，我的先生呢，他也是，他在三岁半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然后他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娶。好，那其实这样的讲起来是很缺乏母爱，但是我很感谢神，他的爸爸帮他找了一个 babysitter， 那 babysitter 他没有生孩子，后来就成为他的干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姊妹，那个干妈真是把他们视如子己出啊！好、啊，虽然带他是要付他钱，但是他的那种爱，这个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所以我就为着他有这样的一个干妈来感谢神。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代母啊、代父啊，这种代替的一个角色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好、啊。所以弟兄们多去教主日学哈，让这些小男生哈也有一个男性的模仿的对象哈。好像最后一张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到这边哈。那等一下我就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哈。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经文哈，也许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如果你们有这个讲义的话。就是讲到箴言22:6，他说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而愈益天理。
好，我们真的是这个教导不只是用口舌啊，很多时候是用行为啊，用我们的身教啊。下面呢，请。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父母呢，如果是absent， 会给子女带来很大的冲击的。好，所以尽量要在儿女的身边。我知道有些家庭真的是很为难，对不对？就是为了要工作，要为了给孩子好的教育，所以有时候就家长跟孩子分开，好，那就是尽量的弥补啊。我知道有一个爸爸，他的太太带一男一女到美国来念书，这个爸爸在台湾上班，必须嘛，好。可是呢，他们就每一天孩子上学之前。那爸爸就跟他们用 Skype 啊去交谈，那爸爸问问孩子你们在学校怎么样啊，在家里面怎么样啊，所以孩子虽然不能够 touch 到爸爸，至少听得到爸爸声音，看得到爸爸的影像，然后爸爸就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Better than nothing， right？ 好，虽然不是 real 的爸爸，可是呢是爸爸的 image， 爸爸的声音还是有爸爸的祝福在，也是很 powerful 的。好，这是我们做的参考。OK， 好，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各方面都可以问。
我呢自己是做医的，那我对这个同性恋的看法，我是我个人的啊。当然从荷尔蒙来讲，它是一个直接的。人一般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你看为什么男生喉结就大了，声音就粗了，胡子长出来，对吧？那我们后来长成人还多，你看有没有看到女孩子长很粗的胡子？说男生有女生的荷尔蒙，女生有男生的荷尔蒙，这个很重要。那在我的临床上，我遇到蛮多的男同性恋，我是很小心，我不敢讲这些。我提也不提，但我已经都知道。那我曾经，我刚才给张弟兄也在交通一个例子，在我们卡罗 City 教会那有一天就有一个中国人走来走去，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住在这里？他说我不是，我儿子在这里。然后来聊啊聊起来，他儿子是从北京来，在 UCLA 毕业了以后。他儿子成为一个同性恋， 那同性恋父母非常的痛苦，直到以后每年来一次，那已经坚持了好几年。那这个男生肌肉非常发达，他爸爸告诉我我没接触过，但是他妈妈来了，后来他的妹妹在外州他走了，他爸爸每年都会来。那他这个同性恋这个男孩子呢，他说他要还有后来要变性，准备同性恋以后还要变性。那看了心理医生以后，心理医生就是给他一个很女生的荷尔蒙，他后来胸就变大了，那整天在家里就穿了裙子，穿了这些专门女生的打扮起来。这个很可怜的是什么呢？他爸爸讲给他儿子，他说你不是女孩子，你是男儿身。他说不是，后来把他名字也改叫什么女生的名字，走不出去。爸爸就说你既然这样子我没办法改变你，你就走出去面对社会，你去找工作。他不敢，他也误到这些华人的朋友里面去，他说大家嘲笑他。那我觉得我听了这他的情形是真实的，真实的一个故事，这样子的讲给我听。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子，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或者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给你的孩子，我说我愿意成为朋友。后来我给了号码，他没给我打电话。那我是想他的，他爸爸说他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都会嘲笑他。那他说他给他爸父母讲说，我死也死在美国，我这辈子不会回中国。他说我回中国没办法，中国人没办法接受这种情形。说这个例子，他父母后来只好把国内的这个套房卖掉，在西区买一个这个 townhouse 啊，或者说 condo 啊，给儿子。他说算了，以后我也不再来了，你就一辈子有生活费用你自己解决，房子我给你提供，只能这样。我把父亲给我讲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我知道感觉到他开始不愿意讲，后来我慢慢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我邀请你到我们教会来。我说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他说我不能面对你是这样的中国人。
好，谢谢啊。然后我也碰过这样的变性的人哈，就在我们家的公园那边，我以为他是一个 homeless， 以为他是一个女，啊，我就跟他说啊，你不要睡在这边啊，今天下午会有大的 storm 那个啊，会有暴雨下来，就他一起来，我看他喉结还在，他身材已经变成一个女性的身材，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生孩子。可是他里面，他是 deep down， 他是一个犹太人，对。那天我就带他想要送他去 shelter， 但是刚好已经都太晚了 ，shelter 不收，所以我就想我 at least 我租一个 motel 让他去住。都经历了三个 motel 都不要收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自己的家人很难。我带他去吃饭，我带我先生、我的儿子，我们三个人请他到那个 El Pollo Loco 吃饭。坐在那里就发现那个旁边的那个眼光都像箭一样射过来。美国还是一样不能够接受哈，因为你知道他这边还是有胡渣渣嘛，所以他的外貌什么看起来像女的。最后我们是用了关系，因为认得一个 motel， 他是我们认识的朋友，说请你看在我的份上。收留他，让他我们付钱嘛，他们都怕这些人会搞些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是有报道，就是说同性恋，我们有提过，同性恋者自杀的比例蛮高的，因为他们以为 gay 就是很快乐，但到后来发现不然，这种换伴侣换得很快，然后最后又生病，很多的性病啊、AIDS 啊，这都是很痛苦的，那他们自杀。然后再研究这些变性的人自杀的成功率更高，就他要死，所以你知道那种是非常非常复杂，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错愕的人，
那后来呢，他即便他就到处去做见证，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大胸脯啊。他后来就说，哦，我从前以为我是女的，现在我知道我是男的。那他们就想要筹钱帮他再去做手术，把那个胸部给他切掉，可是后来这个人就过世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可能改变的，所以做父母的永远不要放弃机会啊。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你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碰过同性恋的福音朋友走进来，或是同性恋他说我已经受洗信主了，我要来聚会，那教会怎么带领这些人融入到教会的聚会生活里面？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我还没有碰过，但是呢我去年在教会开的主日学啊，刚才圣东说六课，但是其实我是把它 expand 变成12课，就是教3个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讨论的啊，所以教了3个月。后来发现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台湾过来的，那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然后呢也有一个同性恋的伴侣啊，那我自己还没有碰到有人是这样的走进来的。走进来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做教会牧者的还是要有一个 guideline， 有个底啊，就是说我们是教会，我们欢迎你来听福音，我们欢迎你在这里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愿意陪伴你，但是呢我们也请你能够遵守我们的一些的规定。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教牧同工事先都要有一个 guideline， 不是因为你来了我才给你，他会觉得很 hurt。那就是说你不能再公开有这种亲密的行为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异性恋的朋友，你到了教会也是大家都要比较守规矩一点啊，你不能公开去接吻啊，搂搂抱抱啊，这个让其他的人很受不了，而且还有小的孩子，所以我们事先就跟他讲一些的 guideline 啊。那我们不会为同性的人证婚啊，我们教会不会的啊。还有呢，就是同性恋者，那还有就是很多的分歧咯，他能不能领礼杯啊，他能不能做小组长，能不能在教会里面做教导 teaching 这样。那对我自己来讲，我是觉得 leader 就不要碰啊，因为我们一般的教会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先不做 leader， 但是欢迎你来做弟兄姊妹。那还有他能不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员，像我们还有会员可以投票，他能不能做会员，这些是需要讨论的。我知道在澳洲还是纽西兰，他们有一个国家很多年前教会让弟兄姊妹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投票，一起来定这个教会的规章，那他们就看到这个同性恋会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议题，就说我们开门要开到怎么样的程度。好，那昨天还有今天讲到这些的后同，他们都是因为到了教会听到了福音，知道原来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做同性恋，就是这样子慢慢走出来的。所以教会还是要接纳他们，把福音把救恩传给他们，但是至于他们是胡适啊是什么，那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接，我们讲在前面，他们也会尊敬我们的这些的 guideline 啊，这样子。
那教会做了什么会跟政府的法律抵触的吗？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意义？
对，就是昨天我就说我会那么兴奋到喜极而泣，就说本来如果 AB2943 它通过的话，那我们就教会里面就不能讲这些，至少不能公开讲。我要讲的话，我可能要飞到德州啊，或者飞到国外。我今年7月份去了缅甸，他们就说啊，他们那里有很多同性的问题啊，和尚跟和尚同居啊，结婚啊，然后牧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牧师他说，哎呀，他忽然就 heart attack 就过世了。他们就在讲，就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都是同性恋。哎呀，这个很爱主的牧者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就在一个 sudden 的 death 里面走掉，都 no solution。所以他们说叫我过去。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 所以我在想，如果加州不能做的话，我可能要飞到那边去做。不过感谢主神还给我们时间，感谢主，你们就是神回应我的祷告。所以呢，我就很希望你们如果有负担，你等一下可以来签一个你的名字，一个 email address， 至少为我们这个同性恋的事工来祷告。啊，我现在还没有怎么样一个具体的模型，因为我也还在教会做传道，所以 full time 的 job 是很重。我是自己在礼拜一或者啊，我说我跟国内的那个弟兄哈做 Skype 也是用礼拜五的晚上。那但是呢，这个事工要 expand，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人带导，对不对啊？那也需要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做他们的属灵父母。因为很多人他一辈子就是在一个很 broken 的环境下，他没有一个爸爸妈妈的爱，好，即便晚年给他一些这样的爱陪伴，好，这个年轻人做他们的陪伴太需要太重要，不轻看他们，知道他们也有神创造他们的那个美意在。虽然他们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坎坷，可他们回头以后，他们常常是神重用的器皿。好，我们要相信这个。还有吗？还有。
再讲一个，因为首先当然荷尔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那我听了对夫妇的见证是女同性恋来讲这个来对应的，他是怎么讲呢？他领养了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成长了以后很不健康。因为他知道家里怎么没有爸爸呢，没有男生，两个女生怎么叫一个叫妈妈一个叫爸爸呢？结果后来他们自己从同性恋中走出去，为什么？知道对孩子的不健康，因为这个孩子的心灵创伤是很大的。他这么两个女生怎么一个叫爸爸一个叫妈妈呢？是吧？小 baby 不懂，稍微大一点他就说这个孩子他后来呼吁这个社会希望不要领养，领养的话对孩子下一代的伤害，不只是他自己。
同性的啊，同性的
同性
不要做领养，
对，做领养，
孩子有权利有爸爸有妈妈。谢谢啊。我另外也介绍这本书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机会你们就上网去打他的名字哈，袁佑轩，对，有没有听过哈？袁就是袁世凯的袁，幼就是幼稚的幼哈，轩就是车干轩。这个是一个华人的年轻人，他现在也不年轻了，大约40岁。他自己就是在读牙医学院的时候，那么跟他的父母坦诚出柜啊，他说我是同性恋。那时候他的母亲正好跟他的丈夫有个很大的 conflict， 打算要离婚，然后又听到儿子简直是晴天霹雳。就跟儿子说你不能走同性恋这条路，要不然你就不要回来。儿子拿了背包就走，我就再也不回这个家，我不能不做同性恋。那这个妈妈就想要死了，她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就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从芝加哥要坐到亚特兰塔儿子的地方，就打算看了儿子就死在那边。可是呢，还好她在走之前，她的先生也是一个牙医，也是一个牙医学院的教授，到他那个教授那个学校的 chaplain 那个校牧那里去见他，校牧给了他一本小册子，福音的小册子，他就在火车上面读，才知道神的爱这么样的抓住他，他不想死了，生命改变了。后来呢，他就到了 Atlanta 以后，再找到当地的一个 Bible study， 好像就是 BSF。他就在那里专心的学圣经，也有人 discipleship 他。后来呢，他的妈妈的生命改变，希望改变他的儿子，他儿子不听嘛，他就再坐火车回来，回来以后跟他的先生修复关系，回来的是一个改变了的妻子，所以丈夫也很高兴的信了主，然后两个人就去看他儿子啊，送圣经啊，都被儿子赶出来。这个妈妈就不灰心，拼命的祷告，而且找了100个代祷者为他的儿子祷告。他说因为我的儿子活在危险，活在罪恶的当中。后来儿子呢，这些同性恋者刚开始就从这些性行为里面或者换性伴侣去得到一些的害，可是到后来这些都没有用，他们就会 take drug。 这个聪明的一个孩子，他也去吸毒，吸到一个地步，他说太贵了， 我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买毒呢？我去做那个贩毒的，结果他就做那种哈毒枭这样子，结果还被 FBI 抓，抓了以后就关到监狱里面。他的妈妈说感谢赞美主，他如今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结果呢，他在监狱里面走投无路的时候信了主，然后在里面也带一个查经班。我后来妈妈就鼓励他去念这个 online 的这个神学院，哎，他真的就念了穆迪神学院。然后呢，他因为在里面品性就改变很好，人家也减少他的刑期，那个还是做了六七年了。那出来以后，他再到穆迪神学院再去念，他现在呢也是穆迪神学院的教授，而且到处去巡回讲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War Room， War Room 那个祷告的那个黑人女士哈，她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这个妈妈，就是那个作者他后来送了那个 War Room 的书给她，说谢谢你蒋女士，因为你的故事给了我们 inspiration， 我们才做出来写出来这个 War Room 的故事。你去看你就知道祷告真是大有功效，虽然经过那么多年，可是这个孩子呢，他说我今天我还是一个同性恋，在我的心里面我还是爱的是同性，但是呢他所提倡的这个研究学哈 Christopher Yuen， 他提倡的是 Holy Sexuality， 他说不管是异性恋或者同性恋，我们都应该 Holy， 不要有这种圣经上所不喜悦的性行为。所以我昨天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要只指责这些同性恋者，异性恋者里面在性上面犯罪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不是去 judge， 不是去 criticize， 而是去看到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愿意也去 reach out 他们。所以这本书他们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中文叫做不再是我，或者你就到网络上去看，他的爸爸妈妈跟这个儿子一家三口做见证，非常的感人，有那个视频的，就打袁佑轩见证，这样就可以。
我们在南加州的话，如果碰到这些 case， 我们自己不会处理，或是家长们他们处理起来处理的不好，那是不是有一些机构或是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去寻求帮助的，可以比较正确的把这些问题做一个好的导向？
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实际哈。那我自己呢我就是希望对，我先来讲现有的美国的哈，真的中文的没有，所以那时候我的教授说你要做，我就是很想要做，那就是比较是 pioneer 啦，用中文来做。那英文的话呢，有一个叫做 Livingstone Ministry， Livingstone 国石哈， Livingstone Ministry 它通常是做这个 parents 的家属的，因为家属会很痛苦。那刚才讲到那个要变性啊，或者同性要结婚啊，都很痛苦。那 parents 要被 support 起来，所以他们有 parents 的 support group。 那另外呢，对同性恋者也有那个 support group， 非常好，它叫做 Living Waters， Living Waters 这个活水。那么他们是有大概二十多课就是二十多周，稍微有半年的时间要上课的。而且呢，他们有那些就是经过了这些课程以后，他们就愿意回转，就是 X-Gate， 在美国叫 X-Gate， 他们每一次有两个 X-Gate 来做见证，所以这些人走了半年以后，他们自己也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都是去 finding the root， 从这个根里面去得医治，然后又听到别人的见证，那么一旦他走出来以后，他就再到别的 support group 里面，他再去分享见证，所以他越讲见证，他自己也越 convince 说，对，我可以不再过同性恋的生活，我可以走出来。所以这两个机构，那也为我们祷告，希望以后我们也有华人的。
刚才一直讲那个，就是小孩子就讲那些对同性恋的一些帮助，但是这些是已经发生的。
那之前没有讲过说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那个对于家长对于家庭来说更重要，因为在他最初的时候就把这个
预防
这是最重要的。那有时候就说我认识一个小男孩哈，他性格就是比较文弱一点的，比较敏感的。那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常常对他儿子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就经常说他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那个男孩子呢，他有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一些举止，让他父亲都很不舒服，就有时候就会骂他。说他割礼啊，说他什么，就那样啊。后来那有一次我看他男孩子很不愉快，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我做什么我父母都不满意，然后他们还会说我割礼。所以当时我就跟他的
他多大？这个小男孩
青少年吧，
已经青少年。
现在，然后我就跟他父母讲，我说这种话哈，诅咒的。定罪的这种话不要讲。但是呢他父母就说，难道小孩子会因为我讲他什么他就会长成那样吗？
当然。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那个，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父母哈对小孩子的性格和整个品行整个人生上面的成长，我们言语上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我常常从那个男孩子眼光里面看到他很渴望他得到父母的认可，非常渴望，
是，
但是他得不到，他常常很失望，很就是在他的情绪上面他会受到一些打击，他有时候会想做一些事情像去讨好他的取悦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常常给他的是不认可。
对，
其实这男孩子来说不能说他非常的优秀，但是说他至少是不能比普通的男孩子差，他起码是像普通的男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做父母来讲是非常重要，像言语上面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被听到，而且呢，这个父母等于是把这个孩子推出去，你知道吗？把他推到那种同性恋啊，或者推到那种就是变成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好，那我们知道箴言里面就是讲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你说一句称赞的话对你不为难，可是你能够 build up 他好像得到一个我的父亲称赞我，真的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一个好大的祝福在他的里面，这是一个生。你这样子去责备他，咒诅他，去斥责他，这个对他是一个压抑，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说，不能称赞太多啊，要不然他会太骄傲了。对，适当的称赞嘛，对不对？哈，你总是要讲，他们说至少讲五个称赞的话，你才能够讲一个责备的话。你就是存款要多，你款要少，这样他的爱情感情的账户才会是有余。存余的，好，要不然你都被提空了，好，将来难怪孩子跟父母之间有那么大的 conflict， 是因为父母把他赶出去了，对吧？所以很好的建议，很好的提醒，好，非常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你刚刚一直强调是说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很厉害，他们都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孩子或者这个青少年他们会有这个倾向，所以他们会去带着他们进入到这样的关系。可是作为我们父母亲或是长辈辅导教会的辅导，那我们怎么样也嗅出这个感觉，我们做相对的预防，就是说你好像你研究这个议题研究那么久，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青少年经过我身旁，我有感觉他有这个，那我必须跟他这样，因为别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去引诱他们，那为什么我们就说没有这个感觉，我是不是那怎么样让这个天线能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
对啊，我就说因为我们是访问稿都很长嘛，我是访问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要把它变成文字稿，我就请一些的好姊妹帮我写哈。
那有一个姊妹，她也是有帮我，她是帮我做一些 calculation。她也跟我讲，有一次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哎呀，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某某餐馆的那个 manager？” 我说：“对。”我说：“你没有讲之前，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哦”那有些人已经是很明显了，那种女性的那种手势啊什么的哈。你就已经看出来，但是我就问你，你看出来又怎么样，对不对？我就是说，我们
不是啊，那陌生人看出来不能怎么样，可是如果是我们的儿女，说是我们邻居的孩子，那我们对他有一个怎么讲关心的话，
对对，我就在想哈，就是说。可能假设我们说这个弟兄他有这项，你感觉到他有，也不是直接就去跟他说，哎，你怎么会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就像昨天我们讲的那个牧师的女儿，就去跟他做朋友嘛，哎，请他来吃个饭啊，聊一聊啊，然后呢，他们已经是住在一起了，所以当然是很明显就是嘛。可是呢，他没有好像一种洁癖，就是说，哦，你就不可以进我的家来啊什么的，他反而去 reach out 他们。到最后让这个人他反而会觉得为什么是跟你这样的对的，到底你们在信仰些什么，他有爱情的，他想要知道，那这样就是我们的机会。可是我们就比较不好，就说啊去找他来，请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什么的，那个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好，就是准备像这一类的课呀。好，还有就是像上次我说的那个香港的那个女孩子，她也是在念高职的时候，她因为白天在工作，晚上读夜校，所以她就有一个同学就邀请她到教会，教会里面的辅导就很 sensitive 嘛，就在讲到那个饶恕的时候，她就说我不能饶恕我父亲，那这个辅导就会去对的，就把她就另外的坐下来谈，为什么你不能再饶恕父亲，好好的呀。他就觉得这个辅导给他人生太大的帮助，他没有 actually 他没有讲出来父亲性侵他这件事，但是讲些别的，至少从那里跟他处理他的心理，然后至少有人知道，有人听到了，他就觉得舒服了，他后来就信了主，来做了传道。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就把他整个生命挽回过来。